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在路上遇到过塞车的状况？有啊，一定有啊。塞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做些什么，你们有在想些什么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大塞车啊，它这是让我毕生难忘的经验。那是发生在2009年的12月31号。每年的跨年呢，台北市都会涌入很大量的人潮，因为很多人想要观赏台北101大楼释放的那个烟火。那从12月31号的那一天中午过后，大概台北的捷运就会一直加开班次，要疏运人潮。但是人潮增加的速度啊，比那个消化的来得快，所以很快捷运就会客满，以至于到了傍晚的时候啊，在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前后的几站哦，不是那一站而已哦，前后几站捷运局的站务人员都会进行管制啊，就是只能够下车不能上车，因为如果挤上去的话就会爆掉了。那不但是这个样子啊，在信义商圈那附近的一些餐厅啊，一些高楼啊，都会挤满了凑热闹的客人啊，整个信义商圈就好像是那个沙丁鱼罐头一样，塞得满满的，到处都是万头钻洞啊。那我在台北连续好几年，我是没有去凑热闹啦，但是我都在新闻上看到有这样子的画面，到处都是人，看到都吓死了。所以我跟我们的同事，我们都会互相的告诫啊，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跨年夜那一天尽量早一点回家，以免你塞在路上会动弹不得。在2009年的那一天，我当时是在一个披萨的知名品牌负责资讯部门啊，我管理他们的网站。那每次网络有出现订单异常的时候，我们的0800客服中心，他的主管就会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现在有什么状况，要请我立刻去排除状况。那不管我在不在公司啊，即使我不在公司，我必须要立刻打开笔记型电脑，连上网络，我就要赶快去作业处理。结果很不幸，在那一天，就是跨年夜12月31号的晚上10点钟，我竟然接到了0800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有一个状况，那我就马上就打开电脑，我就开始连线检查了一下。我连到公司的机房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在我们公司的机房，是在我们公司在内湖另外一个放重要设备的机房，那里头有一个东西挂掉了，宕机。那因为这样子，我必须要立刻到现场处理，因为那个是不能遥控的。我家到内湖的机房中间，我们家在中和板桥那附近，那要到内湖中间一定要跨过台北市啊。那我知道在那个时候要进入台北市是不智之举啊，可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选择在那个时候就出门。我跳上计程车，我拜托司机大哥，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条尽量不会塞车的路啊？他就对我笑一笑说，这个我也只能尽量。那平常我十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台北市了，那一天不管走什么路线都是塞车，所以完全无法估计我要多久才能够到达内湖啊。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还没有进台北市，我还在半路上。就到了晚上11点半的时候，计程车开到了台北市的民权大桥，那民权大桥就是内湖旁边了。我眼看着只要下桥转个弯就可以到内湖我的机房了，可是那时候车子不会动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桥上塞满了所有想要观赏烟火的人潮，不是只有路那个桥边一点点的几个人哦，整个都塞满，连快车道上就公然的就是人了。然后警察在那哔哔叫都没有用，所以警察也放弃了，警察也不管制。所以从11点半开始，整个民权大桥是瘫痪的，完全不能动。那我就算想要下车走也走不过去，所以我就不下车了。那我就在那个快车道上看到眼前黑压压一片人群啊，然后那个大家其实眼神还蛮期待的，我从那个车窗内看出去啊，大家都在等着放烟火。可是我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然后我再看那个计程车的跳表，滴答滴答，那个我心里头很痛啊，可是我心里头更担心我在机房里面的状况啊。 可是我完全无能为力，因为那时候我不能动。这时候我非常能体会什么叫做插翅难飞啊，我恨不得有直升机立刻可以把我接走啊，可惜我只能够看着窗外，然后看着那些人也都很期待，可是我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我完全没有心情欣赏烟火。可是很不容易，我就听到外面就冰冰蹦蹦冰冰蹦蹦冰冰蹦蹦，然后一阵子那个烟火爆炸声结束之后，那个警察疏导交通声音那个哔哔哔哔又开始响起来了，然后过了午夜半个小时之后车子才能动，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桥上有多少人，然后车子陆续移动可以下桥，然后我很快的到了机房去进行救援作业。其实我在机房只待了20分钟就解决掉我的问题，可是我花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在交通上，然后我还要再花大概半小时收拾善后，然后那时候已经3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搭车回家。我心里头非常懊恼，为什么我的跨年夜没有办法陪伴在我的家人旁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任何的旅途中都难免会遇到塞车，刚很多人都说有，我想大家的心情应该跟我差不多吧。但是仔细想一想哈，我们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其实也就像是旅途中遇到的大塞车。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自己改变现状，至少我们努力一下嘛，表示我们有尝试过，让我们心里可以好过一点。可是当我们的动机是想要我证明我自己还可以的时候，我能的时候，结果常常会是徒劳无功的。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子就完全不用努力哦，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在掌权，即使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我们面对人生旅途的塞车，有时候我们偶尔就看看外面的风景嘛，改变心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到达终点就有自由和盼望。我们人生最大的终点是当我们可以到主那边去，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来到您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让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我们无法靠自己胜过自己的罪恶过犯，我们也无法掌管生命中的生老病死，还有各种让我们生命停滞成长的困境。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得罪了你，求你透过圣经的话，借着圣灵安慰鼓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43到54节。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四章43到54节。找到了，我们先读43到46节，我们一起读，请。过了那2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好，这段经文它是发生在前一面，就是耶稣遇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也是我们在之前有分享过的。耶稣他离开了撒玛利亚，他往加利利去，那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这是我们刚读的43到45节。耶稣他在雅各井旁边，他对撒玛利亚人开完了一个布道大会，很多人相信了耶稣。 然后耶稣就往加利利去，在那边有人接待他。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人可以相信耶稣其实是很棒的，有人接待耶稣也很美。可是为什么中间44节那里说耶稣自己做过见证，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加利利人不是有接待耶稣吗？啊，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的，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有时候会出现加利利人耶稣，或者是说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这里说的本地，他如果指加利利就会很奇怪，因为加利利人看起来明明就有接待耶稣嘛，不应该说耶稣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可是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所以那个本地如果是指耶路撒冷，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不是指着加利利的拿撒勒。在我们的灵修经文，在我们前两星期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一头，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行过一些神迹，但是在行神迹那个前面的记载也是，就是耶稣他也在圣殿里头推倒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然后他把牛羊赶出圣殿，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也不开心了。耶稣在耶路撒冷他公开的神迹布道大会有人欢迎，想要多看见神迹，可是也有人因为耶稣做的事情就公开反对，所以耶稣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是很合理的。在传统上，加利利是被认为是一个受到藐视的一个地方啊。在那个使徒约翰他在那个在耶稣在呼召拿单业的时候，拿单业他自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6节那里。然后在后面的7章，犹太人他也认为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加利利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先知啊。所以在圣经里头，加利利是象征着比较低的层次，比较卑贱的一个世界。但是即使是这样，耶稣仍然愿意到那边去服侍。因为我们在前两天才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当然包括了加利利人。耶稣看中那些不被看中的人，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多么低微，只要愿意凭信心相信接受耶稣，神都看为宝贵。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基督他打破了既有的刻板印象，他不受人的想法所限制啊。虽然明知道去加利利的这个路上他前途可能不看好，他可能会有人不接待他，但是耶稣仍然凭着信心往前走。耶稣他选择了一条信心的旅途啊，不管有没有人接待，耶稣决定要往前走。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他是为了别人的需要。在第46节，我们看到今天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因为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需要医治。一个家庭当中有人生了重病啊，其实是很沉重的负担。这个我们家里有病人或者是有老人的，我们都常常可以体会。耶稣知道这个家庭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非常需要他。我有一个学长，他是花莲门诺医院的院牧啊，就是关怀师啊，就是他告诉过我一个在医院发生的一个故事。每天呢在病房里头走动的时候，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病症的患者，他们的轻重程度不一样，然后 每个病患的心情也不同啊。他可以感受到他们因为病情的变化，患者每天的情绪啊、面貌啊、心情起伏，那有时候也会跟着一起焦虑啊。真的是没有人喜欢生病啊，生病都是不得已的，更没有人喜欢住院啊，都是不得已才到医院去。但是这是人生实际上的情况，人生当中难免有生老病死的状态。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去培养一些正向、积极、乐观的一些生命的内涵。他讲到说，有一次啊，有两个重症的病患，重症的病患通常房间就会住到就是比较好一点，他们就住在一个双人房，就没有其他人，住在同一间病房里面。有一个病患，他每天需要坐起来一个小时。如果他一直躺着的话，他会气喘，啊，他的床位在靠近窗户的那一边，啊，那另外一个病患好像更惨，他整天只能平躺在那里，唉，唉，然后他是躺在靠门的那一边啊，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窗户的。那两个人他们就隔着一个中间的窗帘，那窗帘有时候拉起来的时候，那个就会觉得那个靠门的那边就觉得特别暗了，因为他那里就看不到外面的光线。在病床上其实每天日子都很难熬，他们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同病相怜，彼此打打气。然后每一天下午啊，那个能够坐起来靠窗的那个病患啊，他都会望向窗外，他就向他的室友分享他看到的一切啊。那他就这个无法坐起来的病患呢，他就只好每天听他的那个室友在那里叙述，哦，他在听他那个靠着那一个钟头的分享，听他到底在看到了些什么东西，他自己想象外面的那个彩色世界，他自己安慰自己说，虽然我现在起不来，但是希望哪一天我也可以病好了，我可以走出病房，我可以欣赏那些美景了。那靠窗的病友，他每天就描述着他看到不同的风景。哦，前面有一个好大的公园，公园当中有一座湖，湖里头有野鸭、有天鹅，还有很多父母带着小孩子在那里头那个在那里游湖，然后有情侣散步在那个湖边。哎，那边好像还可以看到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摩天大楼。他讲得很活灵活现，他那个室友只能好稍微回应一下，哦，这样子，这样子。可是他心里头是很羡慕的。有一天下午，护士在巡房的时候，发现这位靠窗的病患，他呼吸急促，然后慢慢的变得平缓，但是他血压很快速的降下来。经过急救之后，确定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他就安详的在睡梦当中过世了。当护理人员他把他的遗体搬走了之后，隔壁的这位室友迫不及待的要求我要换床位，他想要搬到那个靠窗的那个位置。他强忍着身上的病痛啊，因为他其实痛动一下就很痛，他勉强想要撑起来，想要可以伸长脖子看一下外面的窗外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结果他一探头发现哪有什么摩天大楼，哪里有湖啊，外面就是一个水泥墙壁啊，是那个大楼的另外一栋，然后只有隔了几公尺。他就很纳闷，他就问护理师啊，他就说，这究竟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经常可以听我的室友分享说那里他从窗外看到了美景，那为什么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护理师就看一看窗子，他就很不解，他就说，不可能啊，这里头这两栋建筑物就是这样靠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都没有改变过，这附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公园、有什么大楼的，有没有什么湖泊还有人可以在里面，他就不可能。那个病患就很坚持，就说他明明是这样跟我说的啊，我每天都听到他这样跟我讲，描述着不同的景色。护理师就想一下，这怎么可能呢，他是一个瞎子，哎，他什么都看不到啊。 那经过一阵子沉默之后，护理师说，我想你的朋友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他在跟你分享一个喜悦的心情，他希望你可以因此可以心情好一点。那这个过世的盲眼病患好像为了鼓励旁边的这个病友，对他说了善意的谎言啊。当然说谎绝对是不好的，说谎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凭着他信心的眼光，他穿透了冷漠的病房，他其实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看见了一个美好的景象，而且他不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旁边别人的需要。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我没有去考察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故事，但是我看见一个人愿意为了另外一个人这样子的去安慰鼓励别人，去看重别人的需要，我觉得很美。接下来我们来读那个下面这一段，在47到5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47到54节，找到我们一起读47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说的话，就问虚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应见他说，那人是说了，他就问先说是好的。他们说，昨日未食，热就退了。他便知道是先师是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啊。我们看见那个不信的人啊，他其实总是想要看见神迹。有些人说要看见了才相信，有些人是看见了仍然不信啊。这个大臣他来见耶稣啊，他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虽然贵为大臣啊，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为了他所爱的儿子，他愿意去求一位木匠的儿子。他可能听过耶稣他在加利利的迦拿，在那个婚宴上他可以变水为酒行的神迹啊，他也可能是听了其他的加利利人，因为前面我们读到有一些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啊。总之他希望为他的儿子求一个神迹，因为他儿子看起来病得很重，他希望儿子可以好起来。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要从怀疑到相信啊，是需要一段时间和过程的。英文说 seeing is believing 嘛，要看见了才要相信，这个原本是无可厚非啊。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像这个大臣一样这样走过来，我们也许正在踏上信心的旅途，我们也许正在过程当中。耶稣明白他生命的光景，所以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也许这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所以他认为耶稣可能可以医好一些病人，所以他在那个里头他要求耶稣在趁着孩子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死就下去。他不知道他现在所求的这位耶稣其实是一位神，他有权柄叫死人复活。后面看到耶稣其实也真的可以让拉撒路复活，但是这个大臣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熟读圣经，他可能会立刻联想到另外一个治好百夫长仆人的一个神迹啊，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那里头也提到另外一个百夫长，他去为他的仆人去求耶稣可以医治他。如果做一个比较，那位百夫长他对耶稣说，不劳你到我家里去医治我的仆人哦，我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起来。我觉得这个百夫长真的有好大的信心啊，连耶稣都说这样的信心他在犹太人当中没有看过。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真的觉得如果能够像那位百夫长那样没有看见就相信，真的是有福的。但是这两个是不同的人，他们的遭遇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拿他们的信心来做比较，但是我们需要警惕。警惕什么？警惕有一种人，他只是想要看神迹，但是他不相信那位行神迹的神，这真的是相当的可惜。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忘了要相信神，只是在求神迹。对于那些只想看神迹的人，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可以给他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想要抓住神迹，可是却不相信神。迷信和迷不信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人要放弃自己的理性，选择愿意相信神，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神迹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盼望，我们虽然不能看见，但是可以凭信心来经历神。那在后面我们看见，即使是这个大臣，他的信心不够，他没有办法像那个百夫长一样，但是耶稣仍然怜悯他的儿子，耶稣仍然施行了医治。耶稣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的信心的旅途才刚开始。耶稣没有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现在没有信心，他就拒绝医治，他仍然医好了这个孩子，但是他不是照他所要求的，他只是用说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虽然耶稣没有照他所要求的方式来医治，但是大臣其实是相信的。我们看到就是他没有继续的去求耶稣，没有在那里勾勾鼻，没有死马当活马医，说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我走一趟，他就是凭着信心回去了。就在他回去的时候，仆人告诉他说，他的孩子病好了，而且算一算时间，就是在跟耶稣说话的那个时候点，就是那个时间点，耶稣说一句话他就好了。我们感谢神，耶稣他是一个有权柄施行医治的主，我们更感谢神，因为这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不只是这一个大臣，他自己还有他全家都信了耶稣。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真的是非常棒非常美的。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发现耶稣他其实踏上了一个信心的旅途，他选择了一条不好走的道路。耶稣明明知道他传道的过程虽然施行医治还有施行神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这样接纳他，但是他还是相信天父的带领，他知道只要遵从父神的旨意，只要看见人的需要他就去做，这个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其次我们也看见那个大臣虽然信心不够，可是他也在走一个信心的旅途啊。 这个大臣他没有坚持自己的身段，没有说我比你尊贵，他求耶稣，他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耶稣怎么说他就照样领受。我们看见虽然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要借着神迹来相信，但是后来其实他的信心有突破，他是愿意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话回去的，这样的信心让他和他全家都因此而蒙福。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光景，其实我们也在走一个信心的旅途。最近两三个月教会里面的迦南小组遇到了组员的亲人或者是小组弟兄姐妹就离开我们而去，我看到迦南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去关怀那一些失丧的家庭，去陪伴扶持他们走一段不容易的信心旅途啊，这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是效法耶稣的榜样。这个是主耶稣眼中的价值观，他去关怀那些弱势有需要的人，而且他也喜欢我们这样去爱人。马可福音9:37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昨天的追思礼拜看见冰慧姐妹的家人来到教会，因着冰慧姐妹来到教会，很明显的在教会当中感受到父神的爱，她就回去把福音带给她的家人。当她的 uncle 住院的时候，迦南小组就去探望，好像探访自己的家人一样。那个叔叔昨天在游览车上我们回程的时候，他就做见证，他说他非常的感动，上帝的话语安慰他的心，他也明显感受到弟兄姐妹给他从神而来的爱心了。他说他愿意以后他要尽量来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家庭祷告，盼望他们都可以归向真神。我们感谢神，冰慧姐妹这个麦子虽然落在土里死了，可是她却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神感恩的。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上帝信心的旅途。 调转脚步，啊，星星的旅途，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引导。啊，心真是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信心的旅途当中陪伴我们同行。主啊，我们知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也明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目前的光景可能还不完全，虽然我们在信心的旅途中会有塞车，好像走不下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也能够经历。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知道你必引导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下去，我们知道是你在陪我们走。我们如此感谢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